儿来了，孙维新谈天，我们看看大问题，放眼宇宙是吧？来，今天你有什么前言要跟我们讲一讲？
嗯，对，我完全同意你。人们老是在台湾，你说这是小鼻子小眼睛这么样搅和哈。
嗯，
跑又能跑哪儿去呢？你跑200万光年，跑 M31上头去吧。
嗯哼，来，讲你讲到这个就很专业了，是吧？M31，你看看，介绍一下 M31。
仙女座大星系、嗯、离开我们200万光年，
还是最近的呢、
不是，倒不是最近，它是最近最大的一个、在近处里面比较大的一个。
是，
如果你懒得跑呢，它也会过来，你在这等它，因为它现在正以高速对着我们冲过来。
是，
这其实是我们银河的未来。
嗯哼，
上回说过了是吧？
是的，要跟这个仙女座大星系进行一个完全不碰撞的融合，对吧？因为它范围太大了，彼此不会碰到，不会推挤，对吧？
嗯嗯，
也不会有拿警棍捂着你脸。
对，大准兄现在天文程度是越来越高了。
哎，开玩笑，
下一本书就是认得几颗星。
哎，这个要向您请教，这是个好题目啊。您是暗示我说，要用孙维新合著，对吧？啊，
您这个很好的建议，我从来没考虑过，不过这真的很吸引。
那您就自己写一本是吧？认得几颗星，
我也认得张大春，那就行了。
来，我们台湾命名，用我们台湾的县市命名一颗小行星，这件事情不常见啊、哦。
是，
来第一次，
对，也没路跑就发生这个事，很好。
嗯，对
呀， yeah, 这是中央大学，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中央大学正式专任任教了，还是觉得替中央大学感到骄傲跟高兴。
嗯哼，
因为呢，在鹿林前山天文台，其中有一项观测计划发现小行星的，着实是成果丰硕。
嗯哼，
所以呢，每一年都能发现好些个小行星。那你发现小行星了以后，经过几次确认啊，观测它的轨道变化。然后呢，把这个轨道参数提供给国际小行星的协会，
是
等到他确认说这果然是你发现的，别人从来没看过。
嗯哼，
那经过几次确认了以后呢，那你就有命名权了
啊哈。
但这跟彗星不一样，你不能拿自个儿的名字命名个大春星，
哦，不可以这样，
哎，不行。所以呢，只能挑你找一个你觉得有贡献的人、有意思的地方，
嗯哼，
好的国家或者什么地方
是
来命名。那所以呢，中央大学呢在。拿到了6个小行星的命名权，但因为这个计划是跟大陆的一个大学生合作的，
是
叶权志、
嗯、
所以呢按照原来的协议呢，叶权志有2个小行星的命名权，而中大有4个、
嗯、是
那4个呢，前面3个挨序就是第一个是鹿林，就是拿天文台所在地来命名，
是
第二个是中大、
嗯、哼，
中央大学的简称叫中大，
是
其实呢好像中大还去注册有个商标叫中大
哦，
要不然你会光中兴、中正、中山、
对
中原，
所以中山大学不能称中大、嗯、
大伙儿都这么自个儿称了
啊，
别人把中央大学常常叫央大，但中大自己去登记的招牌是中大，所以第二颗小行星是用中大两个字来命名的、嗯、那第三颗呢，就为了要感谢在鹿林前山天文台成立的这些年啊，他所在的主要的这个县嘉义县
是
着实是帮了不少忙，
嗯哼，
所以就把这一个小行星呢命名为嘉义。
嘉义，
对，第四颗现在还在考虑。
是，范围也不用太大了。嗯、嘉义，这比嘉义再大一点，它一定叫哎，那就是台湾了嘛。
台湾已经有了，
台湾已经有了。
啊，对，大陆命名的。
哎呦，
这是为什么不说？为什么咱们新闻媒体也不提啊？
啊、
哦，因为大陆紫金山天文台呢，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发现了好些小行星。他们拥有许多命名权，
嗯哼，
那当然他会把这个台湾摆在其中的优先考虑，
是，
所以台湾早就在小行星的名字上
了。哦，那么嘉义这颗小行星，它原来的编号是147918，
啊，对，所以你是看出来我们小行星已经发现了多少了？
这个就表示至少是147918颗，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哦，好的，
你编号前面1号、2号、3号啊。都还有一个神的名字，
嗯哼，
叫做一号是谷神星，
是
谷神就是五谷丰登的谷神啊、嗯、然后还有灶神，
是
这祭灶那个灶神，有昏神，有、
嗯、昏是门神吗？哪个昏？
昏啊，有人写成那个结婚的昏
啊哈，
有人写成昏暗的昏，昏神星、
哦、
灶神星、谷神星、智神星，智慧的智，
是，
但是好玩的是什么呢？
是细神星，
细神
是吧？我记得
你怎么知道说什么？然后上回我说了没有，我们在扬州的会议上啊，
嗯哼，
把细神星名字定下来的之余呢，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原来也是我们 BATC 的合作对象，他人虽然没到了提供了书面意见，说冥王星 也该改名了。
嗯，
因为他从行星的层级被拿掉了，
是
怎么现在还享受行星的待遇？
嗯嗯。来，
这大陆的说法，你已经不是单位领导了，怎么还享受领导的待遇？
你已经下岗了。
对，下岗了。所以冥王星呢，他建议改成冥神星。
嗯，也不是个王了。
这乍听之下，你跟昏神星、古神星都成了小行星了。
是。
后来我们觉得啊，你再把冥王星改成冥神星，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也太不应该了。
是，
就没动它
啊。好，接下来这个我们还得理解一下，这个嘉义小行星既然是以我们的县命名，我们大概要更细节的理解一下它大概在什么位置啊？还是木星跟火星之间，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对对，它的距离呢就是在火星跟木星之间的正常的我们说的 asteroid belt 小行星带之间。
嗯，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椭圆形的轨道，椭圆形的轨道呢，离太阳就有近日点、远日点了。
嗯嗯，
近的时候还好，不太远，2.8亿公里，
是
2亿8千万路跑，大概要跑一阵子。离太阳最远的时候呢，4.2亿，4亿2千万公里，
是。
那绕太阳一圈还好，3.62年，
嗯，
也就是绕一圈三年多一点，3年半多一点吧。
是。
预估啊，它是很有意思了，民国99年。
嗯，
所以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是把记事本拿出来翻到民国99年
是
4月份，
是
你大概有一个40公分以上的望远镜呢，可以看得到
哦，
因为它到时候会比较接近，稍微亮点。
是，在什么位置呢？
它目前呢，95年10月份的时候发现，
嗯，
位置在黄道12宫的之首，白羊座。
白羊座，
那现在在狮女座。
嗯哼，
那未来呢？我们看到时候预测它走到哪儿的时候，再宣布是说，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了？
是的，
其实这跟陆林天文台发现另外一个彗星也是一样，也发现个彗星呢。彗星不久将来呢，也会接近到太阳附近，地球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对，
好的 ，IAU 通过首颗以台湾县市命名的嘉义小行星，这是一个。感觉好重大的消息啊。
对对对，我觉得还有更有趣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一方面命名嘉义，一方面也要感谢帮助嘉陆林天文台长期营运的原住民助理。
哦，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一开始就是好多邹族的原住民同胞啊，
是
帮忙搬东西上去
啊。
哎，我们从2800公尺要爬到2862，
是
看起来只有60公尺，但垂直往上那可不得了。
是，
我们要连拿一瓶矿泉水在手上走的都气喘吁吁了。
嗯哼，
咱们的原住民同胞啊，背了个几十公斤的望远镜，头上围一个吊带，一个布袋的，把后头背在后头，边走还边唱歌。
嗯哼，
心理上就很不平衡了。那时候我们就聘了4位原住民助理，
嗯哼，
打理天文台的一切的食衣住行相关的后勤的工作。
嗯，
还有1位到嘉义去受了烹饪班的训练。
哦，他要做菜。
对，上山。上来吃饭还吃得很正常的。
嗯哼，
那这个4个原住民助理对中央大学真的很有帮助。
他们现在呢？
还在那边，每天都有2个人在轮班。
哦，
2个人1个礼拜，2个人1个礼拜。
是，
那这个其实对中大很有好处。为什么？行政院不是要求嘛，所属的公务机关都必须要聘一定名额以上的原住民。
是，
那他刚好满足了公家机关的要求。
可是2个人，有1个人受过炊事训练。
嗯，
那他要是不轮班的时候，另外2个人吃什么？这个我蛮好奇的。好，接下来是卡西尼太空船这个雷达观测资料，提供了我们关于土卫6号，也就是泰坦的南极上的一个资料。
呀，我觉得现在好玩，那个卡西尼号啊，
嗯，
真的是神威大发，它在土星四周到处转来转去啊。
嗯哼，
只要经过了大家有兴趣的土卫六泰坦，过去还以为是太阳系里面最大的卫星，后来发觉比木星的其中最大的卫星稍微小一点。
嗯哼，
但是也很不错，它周围有大气的啊。那泰坦南极呢，发现了湖泊，北极已经发现了好多了。
是，
它有些湖泊会大到上万平方公里的。
哦，
那在地球的标准就可以称作海了。
是，
那个台湾的一部分差不多大小了。
嗯哼哼，
那这里头当然不是水了，是液态的碳氢化合物，甲烷啊什么东西。
甲烷，
甲烷海是下甲烷雨啊什么的。
嗯。
所以泰坦南极也有湖泊，这就很有趣。
是，哎，这种湖泊，既然已经有大气，要透过一个什么样的 deep impact 会让这些湖泊的甲烷会变成了跟地球上的水较接近的环境？
我说怎么样把甲烷改良成？我觉得这是很困难，
很困难啊！
因为你说甲烷里头，甲烷是 CH4， 所以有碳有氢，水呢是氢二氧一，
是
有氢有氧。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氧，
没有氧，
地球上原来也没有氧。
嗯哼，
最早的阶段地球从原始地球开始呢，
是
我们猜想当时也是甲烷，然后氢气，
嗯哼，
阿摩尼亚，
是
这些东西。那大部分的氧气都是后来的植物跟动物，
嗯哼，
互动产生的。有了蓝绿藻出现了以后，长达十亿年的时间，
是
提供了地球完全不一样的大气。
嗯，
氧气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呼吸的挺愉快的，其实是非常凶猛的一种，
是
一种化合物。
这是杀死细菌、杀死很多生物的一个重要的元凶。
对，它连铁碰到它都能生锈。
嗯哼，
那到后来，这些生物就自己只好演化成为能接受氧的生物，
甚至可以生产氧生。
哎，对，
对不对？
生产甲烷。
嗯。哎，对了，就我们说这个澳洲有很多这个牛羊啊，
哎，
那它会有排泄气体，是吧？那个排泄气体，那是什么样的化学成分？想不起来了，好像跟甲烷很像。
不是甲烷，
不是甲烷。来，火星火山边坡上面这个有意思，发现了七个疑似洞穴入口。
哎，我真的觉得看了这个新闻啊，
嗯，
有点看迪斯奈的那个儿童探险片了。
是啊，
看到有洞穴，就想往里头去探险。那这个呢是 NASA 它的火星太空船，有一个叫 Mars Odyssey，
嗯哼，
奥德赛太空船
是，
另外是 Global Surveyor， 这个太空船其实都去那边好几年了，
嗯哼，
但仍然健康如昔，继续运作。
是，
竟然在火山边坡上发现七个洞口。
嗯哼，
看起来呢，如果有生物，他们可能躲洞里。
哎，他们两个是，就是这个你刚刚提到的奥德赛太空船和这个 Global Surveyor， 他们是想要跟机会号和什么希望号，是精神号，
这机会号，精神号，对，
精神号，他们是要别一别苗头，是吧？
哎，不，就是相辅相成。
啊哈。
其实，在 NASA 出的一个档案里头啊，
嗯，
他描述说，精神号跟机会号之所以得以创造历史，很成功，得了好多数据，
嗯，
其中有一个重要条件是 trust your families，
嗯，
信任你的家人。他的家人是谁？
就是 Global Surveyors 跟这个 Mars Odyssey，
对对对，因为这两个是绕着火星飞的，
嗯，
而精神号跟机会号是在地面上的，
是，
所以它等于是它空中的眼睛，
嗯，
它可以告诉你说，前方已经有火星的沙暴产生了，
是
你赶快转头。掉头往哪儿跑，
嗯，是，哎，那这我们现在今天提到的这个 Mars Odyssey 跟这个 Global Surveyor，发现这七个疑似洞穴的入口，接下来会不会就派遣那个精神号和机会号就去？
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希望，但是我想机会不大，
哦，
因为 Global Surveyor 与其名，他名字叫 Global， 代表他绕着火星整个转。但精神号跟机会号虽然比十年以前的那个拓荒者号大了好多了，所指逗留者号
是，
但他们能够走的范围呢，
哦，
也不过就是小小的一块就是了。
是，
到现在2004年一月上去，到现在已经是3年多了哈，
嗯，
前后走了大概不到10个 miles，
不到10英里啊，
不到10英里，对，
哇，哦，这个我们就很难想，因为毕竟火星蛮大的哈，可是咱走了那么一小块，我们已经好像雀跃不已了。
对对，
可见求知这件事情会让人感觉宇宙更大一点。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广告，马上再回来看看火星。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维新在现场。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它的火星奥德赛太空船和火星全球探勘者号，就是这个 Mars Odyssey 跟这个 Mars Global Surveyor， 这两个这个我们讲说是这个太空船吧，发现了有七姐妹，是吧？号称七姐妹的 Seven Sisters 的这个洞穴，可以再仔细的介绍一下这洞穴的内容。
好啊，这个其实，Global Surveyor 是97年，十年以前嘞，
嗯，
这太空船环绕火星已经10年了，跟拓荒者号是同一年去的。
嗯哼
，Odyssey 是2001年，
是
到今天也是6年了，所以他们不断在火星四周啊轨道上的飞行，拍了好多照片。
嗯哼，
最近还有另外一个 reconnaissance 侦察者，
是，
那结果呢？其中找到的这个七姐妹的洞穴入口是在一个火山的边坡上，
嗯，
但是问题是海拔很高，
是，
海拔高了以后，他们说。到底这个生物能不能爬得上来
啊？哈，
不知道。可是呢，有趣的是说，这些洞穴看起来是科学家有人说是很深的垂直井
啊，
就是下到地下的一个通道了。
是
通到地下宽阔洞穴的开口。 那进到地下地层以后啊，这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最希望找的对象了。
所以它是一个生命庇护所，是这样吗？
有这么个说法。因为你看火星表面，第一个它大气稀薄，所以很多外来的宇宙射线是没有办法挡住的。第二，它没有什么明显的磁场，所以带电的粒子也是可以长驱直入的。那火星表面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很好住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有任何生物，过去曾经潮湿，温暖潮湿的话，有生物存在，在环境改变的时候，或许它也能够慢慢演化，然后找地方躲起来。目前看起来最可能，要是有任何可能性，就是在火星的地表以下。
是。
那我还想是说，火星人要知道地球人派了太空船去啊，那就跟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一样，知道什么时候卫星过头顶，那到时候就躲帐篷里边，你瞧不见他。但这回呢，大概这几个人都忘了关。给人家瞧见了。
就也就是说，这个洞穴的形状的确很像是非自然产生的，是吧？
也很难说。但你看到了洞穴以后拍那个照片啊，当你是从火星轨道的高处拍下来的，那这些入口的洞穴看起来就是地上的一个深洞，
是
黑不见底的深洞。那至于它是直接往下的，还是到了里面以后会缺了不拐弯的，可以真的隐藏人呢，隐藏生物在里头不受到伤害的，
是
这就不知道了。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洞其实是在比较高的火山上头。他说火星上的原始生命能不能爬到怎么也挺累的。
是。另外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距离跟范围的问题。十年以前的拓荒者号，在这个火星表面上留下这个探勘的痕足迹的时候，没有超过一个足球场。
对对对，其实我们当年啊，看了拓荒者号上了火星到处去跑，心里挺兴奋的。
是
自己不是这一行的，不是这个领域的，所以关键地方不清楚，还以为他可以真的是随心所欲，要到哪去就到哪去。一会儿那叫什么呀，朝发于什么梦接戏于什么地方，那跑那么远。
是
后来发现呢，根本就不可能。从头到尾那三个月的任务寿命里面，他跑的范围没有超过一个足球场。但是现在的精神号跟机会号从头到尾到现在三年多了，跑了10英里，刚刚一听愣住了，不过就是个16公里的台北市的大小吧。
对，就是路跑的范围。
对对对，好，看起来这个车子也想入联啊。
好，那么表示说这个即使是在那么小的范围里面，只要我们的吸收材料收集材料的仪器足够精准，也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关于火星的知识了。
对对对，因为你像足球场只不过是100-200码的，100-200公尺，但这个能够跑到10几公里，
是
已经是算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了。
另外在对于火星的探测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领军的这个行星科学家也发现了南极有特别之处。
熟人。
熟人。
Maria Zuber。
是。
以前咱们说过他到台湾来过哈，他在科学院说
演讲
过
嘛。
演讲。对，他的专业就是设计雷射测距仪哈，研究火星地表的高度。那他研究高度了以后呢，把火星的南极极冠。准确的把它高度标出来了以后，你就可以计算这个极冠的体积，
是
体积大小以后呢，就可以算它的密度。
由
那个太空船飞过上面感受到的重力，知道它有多少质量。有了质量，有了体积，那密度把它计算出来了以后，发现密度是1.22，
接近水。
对，水是一，
是
干冰是1.6，
是，
所以呢1.22呢像什么，像是水冰的组成。其中当然混合了一些泥土，灰尘泥土。
是
稍微高一点那个密度。那混合在一起呢，就不是单纯的一了，而是1.22。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像以前的教科书上写的南极极冠大部分都是干冰的话，那它的密度应该到1.6左右。
是，
所以他们现在计算出来初步的数字呢，1.22告诉我们说大应该是南极极冠大部分都是水冰。
水，重点是这个水字。
对，以后
还是更接近于我们对于火星的期待，说它曾经出现过生命，或者有机会还是会发现生命的遗迹。
对，这是另外一个证据，说过去应该有大量的水存在。
好的，接下来我们往里头绕一绕吧。火星看完了，回头往里一瞧，那一圈还有个金星，金星的大气。 那么热的地方。
对，
嗯，
大春兄，您的讲过要想到评剧里的戏词儿，您远观，
对，您打往前看，往后看，
对，您进去看到了金星了，嗯、往里头看看到金星大气。其实温室效应的气体很多种，
嗯，
这是有趣的是，欧洲的航太总署啊 ，ESA， 他在去年送了一艘太空船去金星。
嗯，
其实欧洲跟俄国他们也不再跟美国在火星上别苗头了。那么你玩火星玩挺高兴的，
是，
咱们去别的地方吧。
嗯哼，
金星的 Mars Venus Express， 金星特快车，就在2006年四月份抵达了金星。那然后呢，他们研究金星表面的金星掩日的过程。
嗯哼，
也就是说，它刚好在金星这一面从太阳前面经过了以后，观察太阳的强度哈、啊。然后看金星大气吸收太阳的这些蛛丝马迹，
是
可以判断金星大气里面的物质、
嗯、
找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也就是哎，温室效应气体里面有一个就是水、
哦、
水蒸气是温室效应气体之一、
哦、
但金星上面找到了一个奇怪的水，
嗯哼，
也就是说氢二氧一的那个氧啊，
嗯，
正常是八个质子八个中子，八个质子就是氧的原子序的，再加上八个中子，十六是氧的原子量。
嗯，
但现在找到的是一个同位素的氧，八个质子跟十个中子。
哦，这个是同位素的氧。
对，
嗯，
也就是说中子多，质子数不变，只要质子数是一样的，它就是同一个元素。
是，
但你不断往里头加中子或者减中子，就成了这个元素的同位素。
嗯哼，
呀、yeah ，所以这是。挺有趣的，就是说它为什么、啊、对不起，它是二氧化碳的同位素，
哦，
本来是二氧化碳 CO2 啊，
是，
那现在那个氧呢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了，
嗯，
它 CO2 有两个氧，
是，
结果有一个氧是正常的，
嗯哼，
另外一个氧不正常，
氧的同位素，
对，氧的同位素，
而且是因为它的质子多了，中子多了两个
啊，
是吧？那可是这个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它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这种二氧化碳同位素啊，也就是它一个氧是不一样的，它吸收能量的能力，
嗯，
比正常的二氧化碳还要来得好，
嗯哼，
也就是说它会产生温室效应的效果呢就更强烈。
是，
在金星我们知道早就有温室效应了，
嗯哼，
只不过发现了这个同位素的二氧化碳呢，是不是说这个东西造成的？
是，
不过
温室效应气体这个名词我们最近也常听，不论是在科学的报道上，或者是在对于环境的忧心的这个议题上，
嗯嗯，
可以为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吗？
呀、yeah ，其实温室效应呢就跟花房一样、
嗯，
温室来自花房。那花房的原理是玻璃能够让太阳光、可见光进来，
嗯哼。
但是，一旦光进来了，它的热洒在了你花房里面的花泥土上头，
嗯哼，
这些花跟泥土不会老接收能量而不释放，
是
它一定要适当的把能量。送回去外头，
嗯，
它才能够维持一个温度的平衡。
是的，
那是重新释放出来的室温的东西啊，在适当的温度底下，在屋里的环境的温度底下、嗯、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是红外线
啊，是红外线，
对，它的频率稍微低一点，不是可见光了、嗯、看不见，
是，
但红外线呢碰到了玻璃就挡住了，
嗯，
所以花房为什么会
热
就是因为玻璃阻隔了重新释放的红外线，
嗯哼，
让里头是温暖的。
是，
同样的道理，在地球的大气里面，二氧化碳就扮演这样的角色，
嗯哼，
它能够让可见光进来，但是地表重新辐射往外头辐射的红外线呢就被二氧化碳挡住了，
嗯，
二氧化碳、水蒸气、甲烷，这些都会造成温室效应，
嗯哼，
尤其是水蒸气温室效应特别强烈。
是，
但二氧化碳多的时候呢，它的效应特别明显，
嗯哼，
那你把大气加热了，加热了以后更糟糕，为什么？因为地球上有好多二氧化碳不是以气体的形式存在在大气里头，
嗯，
而是什么？碳酸盐，
是，
像碳酸钙，你在地表，
嗯，
泥土石块里头有好多碳酸钙，
是，
有些在海水里面，但热的结果呢，温度升高了，这些泥土里面的碳酸钙会解离出来，
是，
你就有更多的
二氧化碳
进入大气层，
嗯哼，
进入大气层更多的话，就产生更强烈的温室效应，
嗯，
温度升高了以后，就有更多的二氧化碳再从泥土里跑出来，
嗯哼，
所以一旦这种恶性循环开始了，大家就只好打包。
就也不是也阻止不了了，
也阻止不了。
高尔告诉我们就是这一点，
对，
所以你现在了解已经晚了。
对，就是你就打包就得去路跑就是了，
嗯，
跑路了，
叫招楼啊，不是，不是路跑了，是跑路了。
对，
可是能在地球上的人能跑到哪儿去呢？是吧？
嗯，
这是麻烦了。
嗯，
另外我们也发现了， 哎呦，我发现了要进广告了。
让我们搭乘 Costa 豪华游轮来
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哎呦，这一节我们呢要发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的事了，发现最重的恒星型黑洞。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给我们的天文物理知识啊，又重新复习了一遍。
嗯哼，
恒星型黑洞到底怎么找着的？黑洞不发光不发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都不发。
是，
但是知道它存在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双星系统里面，如果有一个星质量比较大，演化比较快，
嗯哼，
到后来爆炸了，核心留下来一个黑洞。
嗯哼，
第二个伴星呢在旁边的，到了它自己该演化的时候，往外头膨胀的过程中，质量开始慢慢的被黑洞吸过去了，
被前面那个黑洞，
前面那个黑洞，两个本来绕得好好的，那结果现在质量吸过去了以后呢，从它吸过去产生的高能现象，我们才发现这些恒星状的黑洞。
嗯，
所以是靠的间接的方法。
是，
但现在呢，美国有一个天文学家，来自 San Diego 的天文学家，在不是在我们银河里头啊，
嗯哼，
在 M33，
是，
就 M31、M32、M33那个
三百万光年以外，
三百万光年了，发现了一个双星系统，其中一个是恒星型黑洞，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伴星。
嗯哼，
而这个伴星的质量也很高。这个黑洞也很大，
嗯哼，
一般我们讲黑洞大概八九个太阳质量啊，
是，
就已经称得上应该是一个理论上的黑洞了，
嗯哼，
那这个计算出来，质量高达15.7倍的太阳质量，将近16个太阳的质量，那所以呢，就目前的物理来讲，它除了黑洞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嗯哼，
不过好玩的是，旁边那个伴星，哎也不小，它是太阳质量的70倍，
是，
如果
那也很大呀。那个比这黑洞还大，
大得多，
嗯，
大得多。我相信这个黑洞，可是你知道吗？这个黑洞是先演化的恒星爆炸，
是。
那你要先演化，演化的快，寿命短，那是它质量比旁边这个星来的更大，
嗯哼。
所以它虽然是剩下了15.7
对
太阳质量的黑洞，
它原先是恒星的时候是更大更大的、那个，
对对对，才会比这个七十倍太阳质量还要来的演化的快，
嗯哼。
因为我们以前说过，质量越大，演化就越快嘛，
是。
那但是呢，它演化的过程中，我们相信到了晚年呢、啊，会大量的把物质抛出到外面去。
嗯哼，
晚年的恒星的特点就是把物质抛出去了，剩下的物质，核心一塌缩，就成了黑洞或者中子星。
嗯哼，
那万一东西爆炸了，撒了出去就变成超新星的遗骸。
嗯哼，
也就是云气，
是
挂在天边的云气喽。
这个黑洞哈，这么大的黑洞。一般的大质量恒星演化来解释它的性质，好像还有一些过程值得我们去认识吧。
嗯，对，像这个大质量的黑洞啊，他们说是比现在的伴星要大，但是呢，好玩的是什么？质量也大，两个质量都这么大的恒星，它们彼此之间的半径啊，比我们现在两个星的距离还大
啊哈！
就两个星它本身的个头大小。就已经不是今天这个黑洞跟这个伴星的这个距离比它还大，
是，
所以当年他们应该可能离得稍微远一点，
嗯哼，
但是因为距离还是相当近啊，会形成一颗花生，
啊哈，
就是到后来也
花生的形状，大花生，
大花生，偷岛，
嗯哼，
不是那个这个大陆上说的土豆，
是
台湾的偷岛，
对，
那你这形成了，这很好玩，双星系统如果靠得够近啊，物质飘散出来了以后。会让两颗星形成共同的大气层，包裹的像个花生一样。
这个所谓的够近，大概多近呢？
就是它的几个半径吧，它的半径的几倍而已。
是
到够近的时候，
嗯哼。
但是他们后来爆炸了，就再说了。
那你这样讲的话，那个近距离也是好多个天文单位了，
很多个天文单位、还是蛮远的。
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时间不到、啊，差不多一分钟，赶快讲讲。正好可以建造一颗地球的恒星系统。
对，现在在另外一个还是一样 Spitzer， 虽然 Spitzer 的那个寿命呢，可能只是到明年，在半年以后就结束了。
嗯，
还是有好多发现，400多光年以外恒星系统 HD113766 旁边找到一个尘埃云环。
啊、嗯、
这尘埃云环我们过去说过好多遍，温暖的灰尘带才会让 Spitzer 看到，他就是看这些 dirty stuff，
是
脏的东西。但是呢，这些灰尘就是形成行星的必备条件。
嗯哼，
你除了气体之外，你要看到灰尘。才能当作催化剂，那就是找到那灰尘量，差不多也就是 形成一个比火星稍微大一点的行星。
嗯，
没有地球这么大，火星是地球的八分之一。
是，
但是呢，也足够的物质产生一个类地行星。
嗯哼，
所以科学家好高兴。
是啊，
哎，这太阳这颗恒星呢、啊，正在形成它的太阳系。
是，
你只要慢慢等，假以时日，就会有行星出现了。
而且只有400多光年以外。
哎，而且再等，最多等个几百万年。
是的，非常感谢。陈伟金在现场跟我们提供那么遥远的巴望啊，
对对对对，
起码我们不会梦想到想要能够跑到那儿，是吧？啊，这跑什么问题不是跑就给你跑到？
鼓励鼓励鼓励他们，要想往那儿跑也行，
那就别回来了，赶快去吧。
职场多年的历练，我该拥有更宽阔的舞台。
中高阶经理人转职的最佳途径，泛亚高速列车。